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敬请留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若慧法师，美国旧金山华藏寺住持，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弟子，生于信佛之家，自幼濡染佛法，常养向道之志。1979年，法师于年华正盛之际，在台湾礼千佛山菩提寺白云禅师座下出家。出家之后数年，进入台湾大学文学院哲学研究所深造。1990年，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空义》的研究为主题，完成硕士论文。1996年，若慧法师赴美参访深造。数年之后，法师以律己德行及言传身教，于2004年在旧金山华藏寺开寺，荣任该寺首任监院及副住持。2015年，升任华藏寺住持，多年来着重教育工作，为佛门培育出许多优秀弘法与寺院管理人才。欢迎各位收听借心经说真谛的节目。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华藏寺的住持若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法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之前在跟您的交谈过程里面也了解到，虽然我没有去过，但在旧金山的华藏寺呢，我记得还跟你说香火是不是很鼎盛，因为那个地方有各种的要求，所以所谓的香火我们就打个引号，但是人潮是真的非常的汹涌的，也就是很多人也会慕名而去。我就想问问法师啊，在华藏寺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在公众的见证之下会出现过一些圣境像，那为正法的弘扬带来一些祥瑞的吉兆，法师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稍微谈一谈当时的一些情况呢？
嗯，好的。华藏寺呢，它供奉有很多的圣物，那有些是曾经在其他地方经历过殊胜法会后引请回来的宝物，或是呢出现圣境圣迹的，像我们有玉兰花圣树，那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件圣物，那确实是都是公众见证的啊，自然就无比珍贵了。那我就来讲一件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好，
跟大家分享。在2004年12月25日这一天晚上位在美国旧金山市中心的华藏寺内我们出家人呢正在忙着隔天就要举行那开寺大典的法务，那同时呢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弟子，他们都前来帮忙。后来我们呢有一位将居士呢，他就接到佛陀师父从墨西哥打来的电话。当时佛陀师父的身份还没有公布，那佛陀师父问看到天空的佛光没有将军士呢和大家呢就跑到庭院里，那往天上一看，上空呢只有浓云密布，根本没有佛光，所以他就回答说旧金山云层很厚，不但没有佛光连月亮也没有。佛陀师父说这是西方第一个真正奉行佛陀当年教法没有门派分别的正法道场今晚开光，佛陀会从天空中施以五彩圆光笼罩沐洗华藏寺你们等着看，一会儿呢云会散开，佛光就会出现了。听到这一个喜讯所以在十点多钟的时候，那么华藏寺的庭园内呢就聚集了很多出家人和在家人，都不时地仰头去看这个上空，期盼着佛陀师父请佛光来为华藏寺开光。那过了约半个小时呢，天上的云越来越厚了，细雨呢就开始降下来了。那么当时的住持是龙慧法师，他对大家说放心吧，我们佛陀师父是如语者实语者，他老人家讲的话从来真实不虚。那又过了半个小时，雨丝就停了，空中的乌云突然裂开一条缝渐渐呢向各方散开，现出了蓝色的天空和半月，那有三大圈五彩的佛光，由小至大越来越强盛，放出耀眼光芒，直接就笼罩着华藏寺。 那么光中我们还看到有一根玛尼金刚棒在那个佛光的中间就慢速的盘旋，那所有人呢这下子就欢腾了啊！伟大的佛法，伟大的佛陀师父，佛陀师父，我们看到了佛光，佛光真的为华藏寺开光了。这时呢有一位大人迫切，他就开口说了大家安静下来，这仅仅是看见佛光吗？我们为什么不深思一下这哪里只是一个看见了佛光的概念啊？要好好想一想是什么样真实而伟大的佛法，这佛法在什么地方才拥有，是什么样的大圣者才敢于对未来之事下铁定性的断语，竟然在圣机没有发生之前就敢让大众公开等待观看并且呢又实实在在的在一个小时之内让大家见到了圣机的展现，如言所说丝毫不差，头脑再简单的人也应该明白了吧。所以呢，这哪里仅仅是一个看到佛光的概念呢？无论有多大的功夫本事，你能指挥天上的云彩和佛光展现定位加持吗？除了最伟大的佛法具圣境界，别无他门，难道不是吗？其实呢，就我们所知道的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无论在台湾、香港、美国等多地，都曾经当众修法请佛光加持弟子们，这在当今佛教界都是闻所未闻的盛事。那这一次呢，预言在先，并且又实在的展现佛法生机，除了佛陀的圣量之外，又有谁能做到呢？那这一位在西方的第一个正法寺庙记下殊胜的一页。
因为法师你刚刚说到的有一句话呢，就让很多的听众会感到有疑惑的，就是也是众目睽睽之下大家看到的，但你又会觉得这种东西像什么云彩光线怎么可能是由人可以能够控制得到呢？又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都可以称作叫是圣境像是吧？
因为它是很殊胜的嘛，确实是我们平常仰望天空你都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现象。
对啊对啊，
那像我们在佛教界这么久了也从来都没有听说天宫会出现什么很稀有的这种光芒，
就是听起来人不能够去主观控制的东西嘛，对吧？
是的，
对啊，所以能够看得到的，而且是在公众见证之下的，而且刚才法师是跟我们分享的，那个是2014年的，是吧？
04年
的，那如果呢，大家对这方面有一些兴趣的话呢，其实法师有特别特别多的故事，有机会呢，大家如果能够继续留意我们的节目呢。还会有机会听到的。那继续请问法师啊，以前的人呢通常都会向法师们请教什么是佛法大义这个问题吗？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被生活弄得非常的忙碌啊，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相信也是啊，希望能够有没有什么直奔主题的要点。那好，我们今天就问问法师啊，佛学基本的中心思想它究竟是什么呢？
在这边呢我先来讲一则佛教的故事。这也是佛弟子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那么就来用以说明呢这个议题。南无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王舍城竹林精舍说法，那时候呢有两个名望非常高的婆罗门，名叫舍利佛和目犍连，两个人的学识智慧呢都非常超群，很受国人的敬仰，那他们也共同教化200多名弟子。有一天呢，舍利佛在路途中遇到世尊弟子马胜比丘，他是佛陀当初转法轮的时候所度的5位比丘之一。他看马胜比丘威仪出众，举止安详，很有修道人的风范，所以他心中很欢喜，他就问马胜比丘说请问令师是谁呀？他平常说些什么教法呢？那马胜比丘说我是释迦世尊，他的智慧神通无人可比，我的智慧学识尚浅，无法尽说我师的妙法。那么舍利佛呢，他就一再要求说请慈悲方便略说一点概要。这马胜比丘他就说了一个寄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那舍利佛听了，他当下就有很大的感悟他就证到法眼经，回去之后呢就告诉目犍连已经找到名师了，并转述他所听闻的法语。 那穆建莲当时呢一听之下他也正得发眼镜，所以后来两个人呢就一同皈依了世尊，那舍利佛就成为世尊的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穆建莲呢是神通第一，都两个都是佛陀的大弟子。他们只是听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一句话呢，就舍己所学而皈依世尊，因为呢这就是宇宙的真理。所以佛教呢无非啊就是讲的真理啊，一切有为法呢就是我们看得到的事物乃至于思想意识等，它必须都是落于无常的，因为是成住坏空。那么真理呢，不生不灭的真理呢，就是无为法，就是法性真如。那佛陀说法49年，而整个说法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说般若，可想而知啊，般若这个经藏多么重要。那般若经呢有600卷，金刚经和心经只是其中一卷而已。般若呢就是说的无为法，就是指的不生不灭法性真如。除了这个之外呢，佛陀一直都在讲修行啊，从行这个十善啊，四无量心，还有六度万行菩提心，也讲止观，讲因果，讲轮回，讲这个法报化的修持。可是种种譬喻呢都是在说诸法义84000法门。那总结来说，佛陀所说的这些佛法道理的知识我们就叫做佛学，是理论的部分。还有呢关于佛陀的真实事例，譬如生活行持，还有历经的时事，说法所在，或者是说法的缘起，还有规章制度等等方面，这是属于教义的部分，称为佛教。那佛所传授的特殊的引导啊，令人超凡入圣的方法呢，就称佛法。能够将佛陀的这个教学法三义合一修学的，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呢啊，这个佛法知识的修学和我们的行持的结合，这个就是真正的佛门弟子。
谢谢法师的解答。如果按1天24小时来说，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1小时算是非常的精华，而且1小时也不到啊。所以如果大家每一期能够准时的收听，也能够用心的去收听的话呢，我相信每一期的节目都会让大家能够把握到很多的要点。好，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的节目。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呢邀请到的是华藏寺的住持若慧法师。好了，法师继续跟您探讨一些佛学的问题了。我想请问呢，佛说众生平等嘛，那这个究竟应该是从什么角度去看，从什么角度来说呢？因为现代生活人人和人之间都存在着很多的差距，有的是物理的差距，有的是心理的差距哈，每个人都好像保持着一种安全的距离。那从我们普通人对于佛陀的了解，佛的境界和我们的差距应该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真的有可能或是有信心能够跟佛陀一样吗？
好，我们当初也讲过南无释迦牟尼佛啊，他在那个金刚菩提树下呢，他夜睹明星，然后豁然圆满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他随后呢就说到起在起在，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佛陀他说出原来所有众生都具有佛性，但是众生因为有妄想执着没有证得佛性，所以呢依于因果业力的差别呢，就在六道中轮回沉沦。因此呢在这个华严经中佛陀说，我当教以圣道，令其永离妄想执着啊，自于身中得见如来广大智慧与佛无异。所以呢众生要依于佛的教戒修学佛法，就可以得见呢自己的广大智慧啊与佛无异。那很多人呢就没有明白佛说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就会有一些断章取义啊错误的说法。那这里面呢也包含一些弘法的人，譬如说有一位知名的法师啊，他就说 一切佛菩萨都是具备佛性的、那么一切众生也具备佛性的，所以佛菩萨和众生呢是没有差距的。那南无羌佛呢特别更正了这位法师的说法，他指出来说，各个众生皆具如来德相，具如来智慧，这是对的，这是在空性上具如来智慧，具如来德相。但是呢，众生啊，他们的业障之深啊，就我们眼面前这个臭皮囊，他们的烦恼，他们的执着，他们的贪嗔痴爱喜怒哀乐色受想行识礼衰毁誉等等，是凡夫境界。正因为如此，所以众生不能飞腾，不能驾雾，不能穿壁，不能变化无穷，无有神通。那么佛菩萨呢，任运自如，没有得不到的境界。所以说众生和佛菩萨是不平等的，从业力上不平等，而唯独呢是佛性上平等。但是佛性上平等，众生没有证到佛性啊，从来都没有证到过啊，所以众生是需要经过修行才能证到佛性。好，但是这个法师呢，他竟然说，那众生无始就是成了佛的，由于执着和妄想的污染，所以呢由佛陀的位置退到了众生的位置。所以南无羌佛呢也特别在点出，照他这种说法，那就诽谤了我们佛了嘛。为什么诽谤？因为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慢慢不注意，一不小心不是就退下当众生罗、那观音菩萨一不小心就退下来当众生罗。这个法师他还说竟然失掉了佛性。所以南无羌佛说我们的佛性是不会失掉的。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证道，他知道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众生不具佛性。这个佛性具备，但是由于我们无始的这个妄然垢执无明烦恼所障，所以不能彻见，从来没有彻见。那么就是出现了也认不到他，所以悟不到更证不到。那正因为如此才是凡夫的。所以呢这里呢就彻底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佛性是和诸佛菩萨一样的，但是凡夫的境界和诸佛菩萨不一样。可是这个法师说凡夫以前的佛境界失掉了的如果他已经成了佛，他就失不掉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修行的，修行成佛以后永远不可能再失掉了。所以如果照这个法师的说法呢，那就成了佛菩萨，这个佛境界还会失掉，那我们修什么行呢？干脆就不去修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弊病，因为不懂佛法的原因。所以南无羌佛特别告诉我们，凡是今后看到这样子的话，只要说什么众生跟佛两个是平等的，这是错误的，因为众生的佛性与佛陀的佛性平等，可是众生绝对跟佛不平等的，因为佛具有32大丈夫相、80种随行庄严、64原因啊，还有具四生五智的正德正境，众生也具。那众生具什么呢？众生具的是贪嗔痴爱、喜怒哀乐，一天要吃几顿饭，晚上呢要睡觉，痛苦无比啊，为生活前途奔波，无明烦恼一生。走进无常，进入火葬场，烧成灰烬，这就是众生。所以众生怎么跟佛陀平等呢？不平等的，但是佛性平等，可是还没有证道啊，所以众生需要学佛啊。
所以是有机会可以追求到平等的哈，但是要这个修佛、
这个、
学佛，
基因是平等的，这样的基因之下你是可以学，然后呢，最后是可以证到跟佛一样的。
再换一个话题啊，我知道每一年的10月29日的时候啊，法师包括旧金山的华藏寺，还有世界各地很多的一些道场文法机构呢，他们都会举行放生祈福法会嘛。那我想请问法师啊，放生它的意义还有它的这个好处在哪里呢？如果说我没有皈依佛门的人，是不是也都可以参加这种放生的活动呢？
首先我想强调说明的是，我们放生并不是只有在哪一天或哪个地点，而是按照佛陀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和南无释迦牟尼佛的教导，随时随地呢都要放生。 只要你看到众生处于这个部位啊急难之中，我们都必须解救他们。所以对任何的生物，比如被捕获的鱼虾水族，或是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各类有生命的个体，将他们从即将面临的被伤杀之痛苦的情况下买下来，而释放于适合他们的生态环境，令他们恢复自由而免于恐惧部位。所谓只忍见其生，不忍见其死，这是基于我们的慈悲心、同理心，给予众生快乐，拔除他们的痛苦。至于主持人提到的在10月29日这一天举行放生呢，其缘由是这样的，那是在有一年的10月29日的时候，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在做了殊胜的佛事后，当天就带领大家就地放生。之后佛教徒们就将这个日子定为佛定放生日，那各地的佛弟子就在自己的国境内自行举办放生活动。那么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是随时随地放生，但是为什么每一年当中都会有几次大型的放生祈福法会呢？尤其是在恭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诞和南无释迦牟尼佛佛诞时，因大家呢也借此放生活动回向祝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个人健康长寿、家庭幸福美满、众生都能离苦得乐等等，因为佛陀也告诉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是由于无明沉迷，佛陀和弟子们放生护生的故事也非常多，更不要说呢要去伤害众生，因此在戒律当中第一条呢就是不杀生
，
历代高僧大德也都遵循佛陀的教导，极力的宣扬戒杀放生，于是呢就有这个放生的法会，流传到现在。那么由于因果的关系，你不杀生而行放生，那令一切有生命的各安其所，当然你得到的果报呢就是会增福寿，免灾难，生病呢也会痊愈，或者重难解脱，未来甚至得证菩提等等利益。那这是佛陀在许多经典中告诉我们的。那放生活动呢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
，
这只是以一个善良的慈悲之心，解救放掉他们而已了。那除了团体举行以外呢也可以个人行动，但是呢如何放生，怎么样做到圆满而不造成事与愿违，就要有许多应该注意的细节了
，
总之呢我们就是以爱护利益众生为考量，所以要有正确的做法，以免形成反效果，失去放生的意义了。
法师您刚刚提到放生的这个时间是10月29嘛，华藏寺
，
但如果在那一天时间上有没有什么考究，就是早上、中午、下午？
至于这个时间它不是个问题，我们寺庙举行放生通常是在早上，这是为了方便大众集体行动，但是我要再三强调的是，放生不拘时间地点，任何人看到任何众生处在部位劫难之中，都应该伸出援手解脱他们，让他们得到安乐，这样呢你会得到无量的福报。当然我们华藏寺欢迎大家来参与放生以及所有佛事活动，为你们自己增长功德，带来福慧。
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说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前往可以委托放生这件事情吗？
当然有些人呢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他想参加，可是他又没办法去。
对对对，比如说他来不到华藏寺对吧，那他可能委托在可能旧金山的一些朋友啊，或是家人啊，亲戚啊，这些也是可以的，
这是基于他的这份善心嘛，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是会让他圆满了。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和华藏寺联系，他们的电话号码是415-920-9816 415-920-9816。所以如果，各位的时间地点都很方便，当然你可以亲自参加，放生体会那份感应还有那份的感恩，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来到这个华藏寺或是去到你要去参加放生地点的话，也可以委托他人，同样可以分享那份的喜悦还有那份的福报了。那也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